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向您问安，愿赐平安喜乐的神高摩你我，让我们都有受教的耳朵，受教的心，来听今天基督教教育概论第九课，基师母会谈学生的自我形象。这个所谓的自我形象来自哪里呢？是拜家庭、师长、工作单位所赐的吗？还是在配偶、朋友面前，我们会希望自己有怎么样的形象呢？做老师的又该怎么样去帮助了解学生呢？来，让我们预备心，准备上课了。弟兄姐妹您好，我是金佩。今天我们来到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九课，我们还是要讲到了解学生。前面我们已经从人类基本的需要来了解学生，我们也从人类的个性来认识我们的学生。然后前两次我们说了年龄阶段的特征，我们看见各个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特征。不过金佩在这里再次要提醒您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分类，这个只是为了在我们解释的时候比较方便。事实上呢，人不会因为他差了一岁，从35岁跳到36岁，他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。这些变化都是渐渐形成的，而且每个人会有一些的不同，会有一些的出入，所以这些的特征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，但是不能够硬生生的把它安在某一个人的身上。这一点是在这里要特别再次跟弟兄姐妹来提醒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讲到自我形象。什么叫做自我形象呢？自我形象就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看法。可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又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自我形象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来看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2节，那里说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这句话讲到我们今天好像都是对着镜子观看。我们晓得古时候的镜子是用铜做的，所以呢，看东西不是看得很清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我们对着这些镜子所看见的我们的自己。可是呢，这个镜子常常是模糊不清的，甚至有的时候呢，这些镜子可能是凹凸不平的，所以照出来的我们就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自我形象。那么这些镜子又是什么呢？这些镜子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、我们的家人，那些照顾我们从小跟我们在一起最亲密的一些人。这个镜子可能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，我们的一些师长。这个镜子可能是我们从小在一起玩的一些玩伴、一些同学、一些朋友。这个镜子可能是 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妻子。这个镜子也很可能是我们工作单位的主管，我们工作单位的领导，在工作单位上面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。这些人，他们怎么看我们，都会像一面镜子一样的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。可是刚才金佩已经说了，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是不是正确呢？他们常常像一面模糊不清的镜子，他们常常像一个凹凸不平的镜子，让我们所看见的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神所造的我们原来的样子，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而这个印象所带给我们的，所造成的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形象，确实会影响我们的一生。让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从父母亲，从我们的家庭所带给我们的自我形象。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父母亲常常都会对孩子有一个不同的看法。有的时候这个看法是从父母亲的期待来的。有些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父母所疼爱的孩子，因为父母早就期待有这个孩子，所以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，父母亲就特别的疼爱。有的孩子呢，来的好像不是时候，父母亲没有期待，父母亲甚至不想要，不希望有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偏偏来了，那么父母亲很自然的在心里面就会拒绝这个孩子，不接纳这个孩子。这种对孩子的态度会造成孩子的自我形象。还有呢，在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兄弟姐妹少也会影响到孩子。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家庭多数都只有一个孩子，那么这些孩子呢，很自然的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小皇帝，因为爸爸妈妈、祖父祖母、外祖父外祖母全家都疼着他一个，所以呢，很自然的就会觉得他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人物了。那么在以前的社会里面，一家可能有很多七八个孩子，可能有十几个孩子也说不定。在这种家庭里面呢，那些中间的孩子常常觉得自己是没有人重视的，有也没有关系，没有也无所谓。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形象。还有就是家庭的经济环境，这个也会影响到孩子们。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，跟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这两种的家庭出来的孩子，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再来呢，家里的文化背景也有关系。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家庭，他的孩子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气质。一个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家庭出来的孩子，往往自己会有一种的自卑感。这个也是因为家庭所带来的自我形象。还有就是家里的气氛，一个家里面如果是很和乐的、很快乐的，或者一家人彼此之间常常吵吵闹闹，那么孩子的自我形象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。再来就是家庭的大小跟家庭的关系，也是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形象，影响到这个孩子以后一生的发展。我认识一对宣教士，这位姐妹是生长在香港那个很繁荣的大都市里面，而且呢，她的家里面兄弟姐妹又多，经济环境又不好，也没有什么文化，所以呢，她11岁就出来在衣厂里面做工，赚钱养家。她是全家最大的，所以她很自然的就负担起家庭的责任来，所以非常的能干，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而且呢非常的好强，做事情 也特别的利索。可是这位弟兄呢，他是生长在中国的一个农村里面，他的家里面父亲是一个传道人，家里面很多的兄弟姐妹，他是最小的一个，所以从小呢，父母亲就特别的疼爱他，一直的照顾他，什么事情都帮他做得好好的，他从来都不需要担心，有哥哥姐姐照顾他，有爸爸妈妈疼爱他。然后呢，在他的那个农村里面，生活的步调是很慢的，所以呢，他所喜欢的就是到处去游山玩水、画画、唱歌。当这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很大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办喜事，所以呢，每天早上我就看见这个姐妹，她就请她的未来的丈夫去办一些事情，她会列一张纸头，把十几件要做的事情通通列上了。然后呢，这位弟兄就骑着他的摩托车出去办事了。到了晚上天黑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姐妹就问弟兄说，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吗？你猜这位弟兄他办了多少事情？通常啊，他只办成了一件事情，其他的时间呢，做什么呢？他到处去这里逛逛，那里逛逛，去看看朋友。这是因为两个人从不同的环境来，所以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自我形象，表现的也就完全的不一样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一个人他从小所生长的那个家庭，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人他为什么是这样，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影响到他的表现。还有一位姐妹，她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。她说到她出生的时候，家里去求签问卦，结果在庙里的神奇指示说，这个孩子出生会磕死他的父亲，所以呢，他从生下来，家里面就不让他知道那个是他的父亲。他一直以为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，他一直叫他的父亲是叔叔，他一直得不到家庭的接纳。所以这个姐妹说，如果不是他得到了耶稣基督，如果他不是得到了救恩，他这一辈子都是活在痛苦跟被人拒绝的那种的感觉里面。我曾经看见一个单亲的母亲，她有两个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呢非常的乖巧，她说啊，她每天工作很辛苦，回到家里呢，她女儿就会给她拿拖鞋、拿报纸，给她捶背，给她端茶。而他的儿子呢，他说啊，就跟他爸爸一样，当他累得要命的时候，就只会在旁边调皮捣蛋，到处惹祸，让他不得安宁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孩子是同样一个母亲生的，在一个同样的家庭里面，在一个同样的环境里面，可是这个母亲对两个孩子有不同的看法。她觉得女儿像她，她觉得儿子像那个离开她的丈夫。结果呢，这两个孩子就是有不同的表现。因为那个女孩，她就觉得她就是一个应该是乖乖巧巧顺从母亲的一个孩子。而那个男孩呢，他从他的母亲对他的看法里面，他就觉得他就是应该是一个调皮捣蛋，给妈妈惹麻烦的人。这个是自我形象，这个是从家庭来的自我形象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要说到从学校老师来的自我形象。在学校里面，老师难免会喜欢这个孩子多一点，对那个孩子有一点偏见， 这些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形象，影响到孩子一生的发展。我丈夫说，他初中有一个老师，特别喜欢他写的文章，所以呢，他对写文章就特别的有兴趣，他一直觉得他很能够写文章，因为那个老师让他觉得他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，这是老师带给他的自我形象。可是另外一个老师呢，常常责备他，说他的数学就是学不会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他就是不会数学的，这个是老师所带给他的自我形象。老师表扬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就会有很好的自我形象。一个老师常常骂那个学生，说他很笨，说他没有希望，没有前途，这个孩子就会自暴自弃。这个是从老师来的自我形象。那么当然咯，学校里面的气氛，学校里面的课程，学校的大小，都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形象。我读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人说到，他从小在学校里面功课也不是怎么顶好，可是呢，到了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，那一年他碰到了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非常的关心他的学生，而且常常鼓励他们，跟他们说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给他们的天分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应该好好的去发挥它。毕业的时候，老师送给他们每个人一颗小小的珍珠。老师说，他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珍珠，是非常宝贵的，但是呢，他们需要经过琢磨。所以这个女孩子，她就一直把这个珍珠很小心地收着，她常常想到老师对她的盼望，老师对她的看法，认为她的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珍珠。中学毕业以后，她没有机会继续地读书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她就结婚，就生孩子，可是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老师的期望，没有忘记那个老师对他的看法，认为他是一个很宝贵的珍珠。所以等到他的孩子们都稍微长大了一点以后，他的生活环境也稍微改善了一点，他有一点能力可以去读书的时候，他就鼓起了勇气，回到社区的大学里面去申请要去读书。弟兄姐妹，您知道一个人年纪大了，再回到学校去读书是很不容易的。他好几次都想要放弃，但是呢，他想到那个老师对他的看法，认为他是一个很宝贵的珍珠，需要琢磨的一个珍珠，他就咬紧了牙关，努力地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，也做了一个老师。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他就说到那个老师对他的期望影响到他的一生，让他对自己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继续的走下去，一直到他有所成就。这个就是老师所带给学生的自我形象。那么还有从朋友来的自我形象，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些玩伴儿，他们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看法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孩子在一群人当中，每个人都觉得哎呀他很聪明，每个人都说哎呀什么问题只要去问他就好了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，他就会觉得什么他都应该要会，什么他都要想办法去解决，他会用他的头脑，他会用他的聪明，他会用他的技术，他会用他的书本，他会用他身边的资料去想办法充实自己，能够满足别人对他的期望。这就给他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。 反过来说，有些孩子好像从小就在朋友当中，是一个可怜虫，他什么事情都畏畏缩缩的，别人老是讥笑他，看不起他，每个人都给他取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绰号来讥笑他。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变成很自卑，就很不合群，不喜欢在朋友当中，因为他对他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自我形象。那么万一他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，当那些不好的朋友能够觉得他很行，他能够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跟那些朋友在一起，因为那些朋友能够帮助他建立他的自我形象。有一次我看见一群孩子在一起，其中有一个孩子，他总是没有鞋穿，然后呢，他总是背着他的弟弟。这个孩子又瘦又小，他的弟弟呢，又白又胖。可是因为父母亲不喜欢这个女孩，觉得女孩子没有用，所以把他当作一个小佣人一样的来差使他，叫他照顾他的弟弟。所以呢，他每次到他的朋友当中去的时候呢，他总是缩在一边，他也不敢去跟别人玩，别人也不理睬他，就觉得他是一个受气包。您想想看，这样的孩子长大了，他怎么会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呢？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在同伴当中被别人接纳，被别人肯定，帮助他们建立好的自我形象。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懂得怎么样去肯定别人，去接纳他的朋友，让他也能够成为他朋友的好的一个镜子。跟着我们就要说到从配偶来的自我形象了。丈夫跟妻子之间常常会影响到那个自我形象。一个丈夫如果常常说自己的妻子是个黄脸婆，说自己的妻子什么都不会，这个妻子的自我形象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，他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又丑又没有人要又没有人喜欢的一个人。同样的，一个妻子如果常常在丈夫的面前说别人的丈夫怎么好，说自己的丈夫怎么没有能力，怎么不能干，那么这个丈夫的自我形象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损害，以致他在外面的工作表现也会受到伤害，他就觉得他真的是不行。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不会表达我们对人的赞美，很不容易表达我们对人的感激，对人的爱，而是把我们最亲近的人跟别人来做比较，跟那些比他更好的人来做比较，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刺激他，让他能够进步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是贬低了他们的自我形象，让他们越来越没有志气，越来越消沉。所以有人说，你只要看一个女人，如果她容光焕发，对自己有很好的自我形象，那么您就知道她的背后有一个爱她的丈夫。如果您看到一个男人，他走在外面的时候，他对自己有很好的一个自我形象，他能够站在人的面前不卑不亢，那么您就知道他的背后有一个很尊敬他的妻子。这是从配偶来的自我的形象。这么说，我们在夫妻之间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些言语行为都会带来对方的自我形象，不但影响到他的幸福，也是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幸福。最后我们要说到从工作单位来的自我形象。在工作的单位上面，上级领导的表扬或者是忽略，肯定会影响一个人的自我形象， 每个人在工作单位上面都希望能够得到表扬。你看，一个人他如果得到表扬，往往他就会做得更努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，所以呢，他所做的要配得上他的那个自我形象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如果在工作单位上面总是被人家挑剔，那么他就会越来越不想要做，他对这个工作就越来越觉得厌弃，也就做不好，因为他的自我形象不好，他就不想要去做了，他觉得他就是那个做不好的人。还有同事之间的相处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我形象。如果同事之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某一个人常常故意的去挑别人的不是，那么这个人他就慢慢的他的自我形象就会减低。当然了，年龄越小的时候所受到的影响，自我形象的影响会越大，关系越亲密的人所给的自我形象的影响会越大，在一起相处时间长的人所给的影响会越大，那些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小，关系比较不那么亲密的人所给的影响也会比较小，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比较少的人影响也会比较小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些自我形象，这些从别人那一面镜子所照出来让我们认识的自我形象，常常不一定是正确的，而且基本上常常是歪曲的，是模糊不清的。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，这个自我形象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让我们认识，我们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看见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放学的时候哭着回家，跟她的父亲说，她说我的同学啊，说我很丑。她父亲就说，你不丑，你一点也不丑，你长得很漂亮。这个女孩子就说，真的吗？我真的很漂亮吗？那么为什么我的同学说我很丑呢？这个父亲就很有智慧，他就让这个孩子看到圣经里面，创世纪那里说到神造人，神在第六天的时候造人，造完了以后神说，他看他所造的这一切甚好，意思就是说神造人以后他很满意，他觉得他所造的是甚好，非常的好。如果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完美的神，他看着是好的，那么神怎么可能造一个丑的人呢？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都是美丽的。哦，这个女孩子听见以后就很快乐地走了，因为她从圣经里面，从神这一面镜子里面看见原来她是美丽的。还有一个人，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，他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，看了半天把自己打扮好，然后出门要去上学。当他临走的时候，碰到他的一个亲戚进来，那个亲戚啊，把他从头看到脚，然后呢就摇摇头说，哎，真可惜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就是有一双萝卜腿，意思就是说她的小腿又粗又短又胖，很丑很难看。这个女孩子一听啊，赶快跑进屋子里面去，对着镜子又重新的左看右看，越看就越觉得她的腿真是很难看，越看就越觉得她的腿真的是很丑。从此以后呢，他就认定了他有一双萝卜腿，有一双又粗又短又胖又丑的腿。所以他一直到很大， 她都不愿意穿裙子，都不愿意把腿露出来，她总是穿长裤把她的腿遮起来。一直到她认识了主，从圣经里面看见了她在神的眼睛里面是这么的宝贝以后，她才慢慢的开始接纳她自己的腿，接纳她自己的那个长相，她才慢慢的恢复她对她自己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，人跟人之间相处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我们回头想一想，我们都会发现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看法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自我形象。我们从别人的眼睛里面，从别人的身上所看见的一个错误的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印象，造成我们今天很多的自卑感，造成我们今天很多对自己的不满意，对自己的不能够接纳。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看法，用圣经的话当作镜子来照一照我们自己，来看到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用神对我们的看法来成为我们的自我形象。我们是不是愿意从神的眼睛里面来看到我们的学生，他们也从他们不同的背景里面，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错误的自我形象，他们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不能够接受，他们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不满意，以至于他们活在苦毒里面不能够出来，以至于他们活在自卑感里面不能够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一个教导的人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神对他们的看法，从圣经里面来认识，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，把神当作一面镜子，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看见神所造的他们是这么的美好，神在他们的身上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计划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看法，是我们应该建立的一个自我形象。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的学生，让他们看见神对他们的看法，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，让他们能够转过来，从神的镜子里面建立他们对自己的看法，对自己的那个自我形象呢？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，求神来帮助，求神来使用我们的。最后，金佩还要说一个小小的例子，是发生在我的儿子身上的。那一年我儿子13岁，他要去参加一个考试，所以呢，他要去见他学校的校长，请他的校长帮他办一些的事情。当我带他去见他的校长的时候，在我的心目里面，我觉得我的儿子13岁还是个孩子，可是我看见他的校长伸出手来跟我儿子那个13岁的儿子握手，那个态度就好像他是一个成熟的，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大人一样。办完了事情，他又伸出手来跟我的儿子握手。更叫我惊讶的是，我看见我的儿子在校长面前表现的也真是像个 成熟懂事的一个大人。他跟他的校长握手，一点也不含糊。弟兄姐妹，那次给敬佩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当我们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当神伸出他的手来，对待我们像一个成熟的人，像一个他所爱的人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镜子里面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，我们从这个镜子里面看见神造我们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伸出手来，照着神的那样子的意思来回应神。这个是我们可以相信的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先来想到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这个人有很多对我们自己的看法，我们是不是正确的？是不是有很多的看法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一些人来的？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重新来调整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神，单单的到神的面前来，从神这面正确的镜子里面来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原谅那些过去伤害我们，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自我形象的那些人？让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省察，来重新调整我们自己。让我们也用一点时间来为着我们的学生祷告。也许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，我们知道他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自我形象。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从神的那里看见他们自己的宝贵，能够对自己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的那样的形象。我们来为着我们的学生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亲近你，在你的里面来看见你对我们的看法，让你的看法成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以后，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的形象，让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，帮助我们的学生，让他们也能够从你那里看见主你对他们的看法，让他们能够从你这面镜子里面看见他们应该有怎么样子的自我形象。天父，我们来交给你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来感谢你，因为主你造我们是这样的宝贝，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是这样的愿意建立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好的自我的形象。我们来感谢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了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。下一次开始，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单元，就是讲到我们教导的内容——圣经。我们要说到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圣经，我们要来怎么样来熟悉我们所要教导的这一本圣经，这个宝贵的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，愿神赐福给您，保护您，下一次我们再会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 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在今天这个世代，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。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